好，喂，啊，好，好，我们今天是问答，第330个问题。他问，就像艾克哈特跟王
先生。
这样没有任何修行基础的人，均是因为疾病、压力、痛苦。而自然地滑入了一个开悟的状态当中。此种情况是因为他们是佛菩萨再来，还是其他的因缘？他们的经历对于普通人来说无法复制吗？如果你详细的看过王
先生，
的传记，你如果详细的看过艾克哈特的一些回忆。你就知道他们不是自然的滑入开悟的状态当中的。
王先生。
早年在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就有相当强烈的。类似于几乎接近于固执的一种钻研的心态，在他了悟以后，他一直说要格物格物，也就是要专心致志的研究你未曾想通的一些地方，但这个习惯并不是自他开悟以后就有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在做长工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格悟了很多年了，而这些年的积累，最终创造了那天晚上的半夜里的那个开悟。艾克哈特也是一样。艾克哈特在他了悟以前，他也有多年的探索的经历，所以他们并不是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忽然间开悟的。如果说一件事情真的是有某一个方面是来自前世，那么，并不是他的开悟来自前世，而是他的某种钻研的精神来自前世。这两个人，艾克哈特跟王
先生，
都有强烈的钻研精神，他们的钻研精神几乎达到执拗的地步，这相当的。几乎达到类似于钻牛角尖的程度。这两个人都有这个性格，尤其是王
先生。
更为明显、更强烈。任何一个让他感觉到微妙的地方，他都会钻进去。对，他就类似于禅宗的参话头一样，他并没有用那个话头去参，他只是。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比如说王
先生，
在做长工的时候，他到他家亲戚，到他的亲戚家里做长工，结果这个亲戚是直系的亲戚，并不是远亲，直系亲戚。这个直系亲戚对待他的态度还是很恶劣，他就想不通。他如果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你骂我，你这个克扣我，也许还能，心理上觉得还，也许就也就认了。但是骂他的这个人是他直系的血亲，啊，虐待他的人竟然是他的亲戚，所以他就想不通这个事，他就一天到晚在种地的时候在想这件事， 在钻这件事，就像参话头一样的在拼命的钻。他如此深的钻，钻到后来甚至他身上都出现了一些类似于中医里面讲的上火的倾向。啊，就一件事情好像怎么左想右想都想不通，他是我的亲人，他居然这样虐待我，他左想右想还是想不通，但是他拼命的要想，越想不通他越要想，他在这方面的性格如此的坚定，如此的坚硬，他甚至身上长了上火以后长了疮，他都不放弃，他一定要把它想通为止。所以，这个性格本身创造了未来的开悟。你如果有这样坚韧的钻进，你也会开悟。你并不需要参话头，你可以拿生活当中所有的东西去参。所以如果一个东西一定是来自前世，那么也许他的这种性格极有可能是前世带来的。他这种钻进极有可能有前世的气氛，也就是说他的追逐，他的追求已经不止这一世了，他的追求已经起码持续了好几世，以至于他形成了这种钻进。这种钻进并没有因为转世投胎，因为对前世记忆的遗忘而丧失掉，依然被继承了下来。他的性格里，他的骨子里就有这股奇怪的钻劲。他对你不敏感的地方，他依然敏感。也许你思想里面一个非常小的思想划过，你根本就没当回事。但一个这样的人，他会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锐。他甚至对一个微小的思想都是敏锐的。如果一个人要对微小的思想都是敏锐的，意味着他需要高度的敏感性，高度的敏感性，非常高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有些人是后天训练获得的，而有些人是先天的。据说罗素有一次走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他远远地感觉到这个森林里的树叶、树木上面的这个树叶抖动的频率有一些差别，跟他前几天来的时候明显有一些不一样。那些树木似乎因为某人的到来而感知到了气氛的变化，所以显然罗素在那个片刻拥有极高的敏感度。虽然他不是一个佛教徒，不是一个禅修者，但他思考的敏锐培养了他这种敏感性。他甚至能够敏感到当他走入一片森林的时候，那些树木的感觉是怎样的。你能感觉到你走入一个花园的时候，那些花对你有什么感觉吗？大多数人都没有敏感到这样强的程度。也许你只是走进去，你顶多感觉到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体验，你自己是愉悦、开心或者是沮丧等等。但一个敏锐的人甚至敏锐到那些花是否感觉到什么，那些花是否欢迎他，那个花园是否欢迎他，那个森林，他走进了那片森林是否欢迎他。 他敏锐到能够感觉到树木对他的一个感觉，甚至不需要主动介入，你就能感觉到，就好像你靠近一个人，你会知道，你立刻会，如果你敏感，你立刻会感觉到他对你的某种感觉是排斥的，还是欢迎的，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你不需要太多的介入他，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人是在排斥你，还是在欢迎你。树木也是一样，当你靠近一棵树，你甚至会感觉到它是欢迎你的，还是排斥你的。当你走入一个花园，你也会感觉到它是欢迎你的，还是排斥你的，或者是别的。这意味着整个环境都在强烈的回应着，即使你不知道，即使你没感觉，那是只是因为你迟钝而已。即使你没感觉，你的周围的整个的环境都在强烈的回应着。你跟一个城市，你跟这个地球，都有着这种回应的关系。当你来到一个城市，你立刻知道你是不是适合它。当你在地球的这一端，你甚至能够感觉到另一端。如果你敏锐，这是有可能的。整个地球是相连的。你可以远距离的感觉到某一个人的心灵，完全有可能，而且这在很多人身上是一个事实。你远距离的可以感觉到某一个人正在想念你，或者某一个人正在讨厌你。你都会感觉到，所以在很多人的身上，这种能力是先天的，这意味着他来自他的往生的努力，他往生持续的努力使他变得更加的敏锐了，而有些人是后天的。他经过训练，他渐渐的打开了这种能力。所以，这个问题意味着没有人是天然开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一定的努力。渐渐的达到这扇大门的，无论这个努力来自前生，或者来自现在，它都形成了他的性格。他的性格里有一种专精的味道。他非常乐于钻研，就像王先生。也许你觉得他在抱怨，他在心里面想不开，其实不是，他只是在钻研，他对钻研这个问题本身是感兴趣的。他如果是纯粹的抱怨，他一定生病了，很快他就会病倒，但没有，他只是想不通的这件事，让他感觉到某种神秘跟好奇。他必须钻研它，因为他没有文化。王
先生，
钻研的结果非常令人吃惊。他钻研的结果，他想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他的这个直系亲属要虐待他？他钻研了一个月，有一天忽然在喂牛的时候想通了。他忽然发现， 是他的一个思想一直在盯着这个问题。他忽然发现他内在的某一个思想一直在盯着这个问题。他有一个思想始终放不开他的这个亲戚。当他亲戚侮辱他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思想始终放不开他。他受到了侮辱，他里面有个思想立刻反感，立刻产生了抵抗。这种觉悟很难得，因为一般人都会把手指指向别人，是你让我伤心了，是你让我感到难过了，而不是我。而他钻研的 角度似乎跟常人不一样，他在向内钻研，他在自我钻研，所以他发现了一些常人没有发现的奇怪的内在的现象。罗素发现那些树叶在不一样的震动的时候，他并不是发现外在的树叶在不一样的震动，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面的事物，跟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内在已经感知到的那些信号上，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需要集中在外在的事物上，因为所有外在的信号，所有外在的信息已经完整的被你的大脑吸收过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人类的大脑只被开发了百分之几而已。还有大量的信息被你的大脑自动过滤了，它没有告诉你，你的大脑没有告诉你它过滤掉的那些东西，所以你无法感知到，其实你已经感知到了，只是你对它们不觉知。你的大脑内在完全知道那些树叶的状态，你的大脑内在完全知道远方的人正在想你，他已经全部接收到那些信息了，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已经全部接收到了。大脑的振频是如此高，他非常敏锐。他敏锐的程度超乎人类的想象。他超级敏锐。他比现在的股票市场还要敏锐。股票市场就好像地球的神经一样，地球上发生任何一些事情，风吹草动，都会以放大 N 倍的方式在股票上显现。据说今天特朗普赢得总统的位置以后，全球金融大乱。股市暴跌，它反映了整个世界的神经。金融市场就是地球的神经，就是人类的神经。而你的神经实际上比金融市场还要敏锐，它知道的东西更多。所以 王
先生
并没有把注意力投向外在的事物，他投向了他的大脑。他发现他大脑的一些机制，他大脑在面对外在刺激以后的一些机制是怎样的？他突然发现了这一点，这点几乎可以媲美唯一时钟的一些见地。他忽然发现了大脑某些机制是这样的，以至于他能够穿越这些机制的存在，这些惯性，这些神经系统惯性的一些方式，对应方式，回应方式。他没有走弯路。如果他把他的焦点完全面向外界，面向物理世界，他将会走一个很大的弯路，但他没有，他把他的焦点瞄准了他大脑已经知道的那些事。这意味着，你在让你自己变得敏锐，变得更敏锐。大多数人只打开了他大脑1%的敏锐度，他们完全对那剩下的90%几无意识。但是随着你的深入，随着你的钻精，你越来越发现你大脑当中各种各样令人吃惊的现象，各种各样令人吃惊的现象。他知道的是那么的多，而他回应的方式是如此的深。他不仅带着你的现在来回应，他带着你的过往一切的记忆在回应。你开始越来越了解这个脑袋，这个脑壳里的这个人，他的运作模式，他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你开始渐渐的了解他。只有当你越来越了解你的大脑是如何惯性的回应这个世界的，你才有能力超越它。你才有能力重组你的大脑，因为他有些回应的方式是不理智的，他有些回应的方式是很矛盾的，不正确的。所以你将有能力重组你的大脑，这就是圣人在做的事。他渐渐的变得以更高效的方式利用大脑的模式，这是人类的未来。人类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以更高效的方式运用你的大脑。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超人，如果他合理的运用大脑的现有的这些功能的话，经过简单的训练。他也许会变得更厉害，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更超级的人，这完全有可能。据说王
先生
那天晚上，在他了悟的那一瞬间，有一顿饭的功夫，他是半夜12点，有一顿饭的功夫，他觉得天亮了，并不是天亮了，而是他的脑海被照亮了。他后面有3天3夜的时间没睡觉。自从他的脑海被照亮以后，他突然失去了睡眠。有3天3夜的时间，他不想睡觉，一点睡意都没有。他直接到了村里他的一个朋友家去跟他聊天，聊什么？聊他在那一顿饭的这个照亮脑海的这个 场景下他领悟到的来自大脑内部的大量的信息。那个人当他疯了，他的那个老乡当他这个人肯定疯了，因为他聊的东西都是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他一个不识字的人，他根本没上过学，他不识字，他忽然回忆起了前后六万年的事。六万年，这令人惊讶。他讲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他忽然回忆起了这些大脑内部早已存储在里面的信息。因为他已经照亮了他们。他忽然回忆起来了。而当你忽然回忆起来，这些记忆在阳光下的时候，意味着你将能够有序地利用它们，否则它们是杂乱无章的，它们以潜意识的库存的方式被杂乱无章地利用，你会被它们淹没。如果这些记忆以相互矛盾的方式显现的话，你将会被他们淹没。它反而会成为你的一个障碍。但是你一旦照亮他们，意味着你将有能力有序地利用他们。它将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据说后来王
先生
一直说病啊，他非但记忆起了个人的一些往事的记忆，他也记忆起了周围人的。他利用这些曾经的记忆来治疗他们。这不是什么神奇。如果你了解的信息量足够的远，你也有这个能力。就好像你了解他的病史一样，你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病史，他的生活，他曾经的生活习惯，他曾经的过往，他曾经的行为。当你了解所有这一切，你将对他有一个精准的判断，你将开出更符合他的药方，你知道他该怎么做。因为你看到的画面更完整，甚至比他个人还要完整，比他本人还要完整。因为你充分利用了你的大脑，你大脑当中的记忆。它并不会消耗能量，你会发现你的大脑越被开发，你拥有的能量级别将会越上升。如果他的，就好像一个人如果是痴呆症了，他一部分大脑已经萎缩了，他的能量显然会降低，甚至他的身体能量都会大幅度的退化。当一个人大脑被充分的开发，他的能量级别会升高，甚至连身体能量级别也会相应的升高。这是同频的。你的意识的光芒越亮，你头脑被照亮的区域就越深。当你头脑被照亮的区域越深，你的能量就会越强大。大脑本身会创造能量，会创造巨大的能量。因为你的大脑不仅仅跟这个物理世界相连，大脑甚至有更高的层面，它跟更高的维度相连， 也许你的肉身只属于物理世界，但大脑永远不是。大脑有一大部分属于非物理世界，甚至潜意识这一部分也只是跟物理世界挂个边而已。潜意识的那一大部分 99% 都跟非物理世界是相连的，而非物理世界意味着更强烈的能量，物理世界的能量是频率最低的，越是非物理的层面能量级别越高，所以一旦大脑的属于非物理世界的层面被打开，一个人将获得巨大的能量补充，能量灌入啊，他将成为高层面世界向这个低层面世界灌注能量的一个通道，一个通道。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你会发现他的身上流出的能量，流出的力量似乎不来自于这个世界。你会感觉到像类似佛陀这样的人，连他的语言里都带着某种高层面的能量流注出来。因为他的确连接了那个高层面，所以他的语言、他的手势、他的眼神都有来自更高层面的能量灌注，所以他将拥有更高的能量。当你靠近这样一个人，你将获得灵性的利益，因为他的肉身就是灵性层面向这个层面输送能量的工具。所以即使你靠近他，你们什么也没有说，你只是坐在他旁边，你都将受到灵性能量的灌注。他有一个巨大场域，在佛经里提到，佛陀的光芒覆盖的范围是14，好像是14里还是14里，我忘了。佛陀的体光覆盖的范围有4里远还是14里远，我忘了。在那个范围里的所有的生命都将受到这个光芒的祝福。那么我们再回过来，所有的努力，如果你了解上面这些，这意味着所有的努力实际上都是为了照亮你的潜意识。都是为了你对你自己的大脑变得更有意识，而不是被他在盲目中牵引着走。你越来越对你的大脑变得有意识，变得敏锐。这种有意识实际上用现代的语言就好，类似于你在开发它，你在开发你大脑的潜能，但这种开发是被动的，它里面不存在暴力啊，因为开发这个词好像只有人类会使用，它意味着某种暴力，你好像必须要挖掘它，你要打开它，你要撬开它，你要砸开它，不是，这样你永远无法打开它，而你只能够被动的看着。被动的看着，当你被动的看着，你的大脑，它就好像一个害羞的恋人一样， 他会渐渐地向你展现他。他只接受被动的方式，他是一个如此害羞的恋人。当你变得有一丝的侵略性，一丝的暴力，他就会立刻关上。而当你变得温柔，当你变得如此被动，你完全不插手，完全不干预，他就会慢慢的敞开。当他慢慢敞开的时候，你会变得惊讶。你的惊讶会让你持续不断的观察他。你开始能够理解为什么王
先生
你能够持续不断连续几个月的观察他丝毫不觉得腻，因为真的不会腻。你如果在无限的觉知状态下，你忽然会发现你的大脑极度调皮。我们有学员有这样的体验吗？这是真正的灵修的功夫了啊！它完全不是一件枯燥的事。在无限的状态下，你突然发现你的大脑是一个捣蛋鬼，它极为调皮，有各种各样不曾有过，甚至你梦都没梦见过的画面开始跳出来，你想都没想过的一些思想开始跳出来。你从来也没有看过的一些场景开始跳出来，它有极大的创造性。你突然发现你的大脑非常有活力。人们总是抱怨自己一点灵感都没有，自己一点这个有江郎才尽的味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不是，是因为你太暴力了。你如果变得全观，变得被动，变得完全没有暴力性，你只是看着，忽然你发现一个人只有在没有被别人看着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直觉。你只有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听着音乐的时候你会产生创造力。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在一个人沙滩边行走散步沉思的时候他出现了灵感，他在一个人在房间里听着音乐的时候他出现了灵感。因为思想只能以非暴力的方式来靠近。对，你在洗澡的时候你突然有了灵感，因为思想是必须是非暴力的，必须是被动的。所以当你在全观的情况下，当你在无限意识的情况下，你忽然发现思想的创造力忽然一下子迸发了。无限的画面，几乎不停止的画面在你面前流过。这个听上去匪夷所思，但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经验过啊。如果你在你的无限的经验里变得足够的清晰沉静，并且不带一丝的暴力，你发现你的大脑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向你打开它的大门。注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越到末法时代，越是没有人能够进入禅定。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你带着暴力在走向禅定，所以你一定会失败。禅定意味着其中不能携带任何的暴力，任何思想的暴力都不行。禅定的大门必须在所有暴力、所有的盔甲都被卸下的时候，它会自己打开它的门。那扇门没有钥匙，你知道吗？你必须清楚，那扇门没有钥匙，那扇门也不能够去撬，敲也是暴力。那扇门只能够以完全无暴力的方式等待，看着。 当你准备好了，它一定会打开，它一定会打开。这就是禅定的大门。所以很多人都讲，我怎么做了多少年都没有进入过定境？因为你有暴力。其实很简单，当你警觉而放松，当你充满意识地看着，你不必做任何事，你忽然发现大脑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打开了，你已经以某种方式打开了一条缝，也许不是整个打开，但是一条缝已经打开了，有各种各样陌生的东西从大脑里流出来，你发现没有？非常好玩，非常好玩，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你想也想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在你的眼前展现，他们在无限的意识状态里展现，他们是个人的，他们也是集体的，他们甚至是来自宇宙的。因为你的记忆当中不仅是个人的信息，他们在更深层，它有集体的信息，在更深层有宇宙的信息。所有这些会不规则的显现，不完全是规则的，并不是你非要一开始有个人信息，然后更深才是集体信息，更深才是宇宙信息，不是这样的。就像你的梦境，你的梦境穿插着一些来自宇宙的信息，也穿插着一些来自集体的信息，也许不多，但是总是穿插着。所以你会同时接受到这些不规则的信息，你会感觉到有趣，你不会厌烦，你将会越走越深，因为它是一个好奇的探索。禅定是迷人的啊！你如果真的打开了一点点大门，你会发现它是迷人的，因为它充满了神秘感，充满了未知数，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的是什么，你会极为好奇的等待。这就是禅定的大门。你渐渐的，你会对这些流过你面前的这些画面信息变得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你开始知道哪些是属于宇宙的信息，更高层面的暗示，而哪些只是你曾经的记忆，甚至来自前世的记忆等等。这意味着渐渐的，你对你的大脑的认知在进步当中，你变得更进步了，直接就知道，不需要方程式，不需要理由，你直接的就会知道，不需要推理，这些都不需要，你直接的就会知道，你突然间就知道，这某些信息是属于某一个区块的，而某些信息属于另一个区块。当你变得能够认知它们，这意味着你又向前走了一步，你对大脑的驾驭又向前走了一步，你甚至开始知道哪些是属于幻觉，而哪些是真实的，因为大脑里面有一部分是幻觉，是根据过去的记忆再创造的幻觉，而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你会直接的知道，没有理由。你会知道你看到的画面当中，有一些是大脑创造的，而有一些是客观的画面。因为你确实有能力 展现另一个层面的客观景象了，你会直接的知道，你渐渐的变得拥有驾驭大脑的能力，你会驾驭它。这些都不需要方法，这些立刻就会知道。一旦你打开了第一扇大门，紧接着的第二、第三、第四扇都不是大问题，直到第五扇也许有一些困难，但二、三、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最难的其实是第一扇大门，也就是打开你的大脑，这第一步其实是最难的，后面都容易得多。因为第一扇必须保持非暴力，第一扇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第一扇必须无限的等待。当然它不是无限的，其实他在等待你，而不是你在等待他，是他在等待你是否准备好了。你一旦准备好，他随时会打开大门。只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所以显得好像你在等待他一样。不是的，其实是你的大脑在等待你，他一直在等你准备好，他一直在等你卸下所有的暴力，他甚至非常渴望向你打开，以至于白天不能向你打开，他必须靠夜间的梦境来向你诉说他的压抑。梦就是你的大脑在向你宣泄，所以他非常渴望向你打开，他超级渴望向你打开，他超级渴望走到阳光下，只是因为你不让他这样做，你的暴力阻挡了他。所以这就是第一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这第一步，这最重要的一步，这几乎是一个跨越性的一步。可以想象，如果整个人类都学会了这一步，那整个人类的文明也许将跨越千年，也许将跨越千年，那是巨大的飞跃，那不是一般的飞跃，那是巨大的飞跃。为什么这样说？你知道特斯拉吗？尼古拉·特斯拉，他太伟大了，他的伟大就在于他多生的努力使他这一生自然的在小的时候就能够打开他的大脑。特斯拉小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他在脑海里可以画面的方式出现他想要的各种图案。他如果想一个人，他的脑海里会清晰地出现这个人，他的画面感超级强，因为他的大脑这种功能也经过多深的培养已经变得很熟练了。甚至他的大脑，他的右脑可以直接把这个画面抛到他的眼前，在睁眼的情况下，特斯拉在小的时候甚至很烦恼，因为他的大脑经常把画面抛出来，抛出来甚至妨碍了他正常的视觉了。已经他在小的时候超级烦恼，他甚至能跟画面里的人对话，而他渐渐能够分辨画面里哪一个人 只是想象创造出来的，而哪一个人是另一个层面真实的，他到后来能分辨这一点。他最后研究各种各样物理，各种各样方程式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不需要用计算的方式来算它们，他可以抛给他的大脑。他的大脑几乎是一个超级自动而且精准的计算机，他的大脑会完整的把公式算一遍，不需要他任何的这种插手。每一个公式的细节，他的大脑都会呈现出来。他的大脑就好像一个像我们超级的笔记本一样。他后来甚至在造飞机涡轮引擎的时候，他能够在脑海里模拟在某些数值下那个引擎如何转动，这跟我们现在美国的那个超级计算机的功能完全一样。甚至他可以改一些，在脑海里改动一些数值，并且让这个脑海再创造一个运用第二次改动数值以后形成的涡轮的现象。所以这他的脑海跟计算机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而这一点就是因为他打开了这个大脑的功能。他打开了大脑的功能，而且是有意识打开的，所以这不是神经病。他是可控的，他是完全有意识的。他照亮了大脑某一部分的功能。而你的大脑本身就有这种创造力，你的大脑有无限的画面感，它有强烈的画面感。曾经在密宗里面曾经有一个热罗，大家听到过吗？就大威德金刚的热罗，热罗他一生的本尊都是大威德。在他了悟前的那一刻，他花了多年的冥想，多年的努力，有一天他终于突然间了悟了。但是在他了悟前的三天，连续整整三天的时间，他的眼前都出现如山一般的大威德，那个大威德像山一样高，而且完全是活人，那不是一个画面，那是一个活人。他是一个，这是一个如此令人震惊的经验。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如此令人震惊的大威德像活人一样啊显现的时候，他忽然领会到一点。他说他知道了。他知道什么呢？他说他的大脑已经知道最终将会被超越。这是大脑以它最大的创造力展现的最宏伟的画面。它就好像一个人在回光返照时的最后努力一样。他的大脑试图以最强烈的努力，最逼真的画面来吸引住他，挽留他，不让他超越他的大脑。你的大脑害怕你超越它，所以热罗并没有被这个大脑的画面迷惑住，他反而完全理解了它，他完全知道这只是大脑的最后一个回光返照的现象啊。所以可想而知，你的大脑有多么强大的画面创造力，它可以创造的跟现实完全一模一样，像真的人。特斯拉也打开了这种能力，而如果，正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渐渐的学会了 克里希纳穆提讲了这个全观的能力，渐渐的学会了在无限当中被动的看的能力，你将会打开你的大脑。如果整个人类都学会了这一点，也许人类的文明将跨越千年。这不是一个小的成就，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成就。它将给整个人类带来多大的创造力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大脑创造力实在太伟大。如果每一个人都变成特斯拉，或者有那么一群人变成了特斯拉，那这个文明会是怎么样的？很难想象。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巨变。也许大多数人会选择利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像禅宗里很多人有这个能力，但他并没有把这个能力运用为某种物质的生产力，他运用到了别的方面，尤其是禅师。禅师运用到了类似于诗歌，类似于文学，类似于其他的一些方面。所以很奇怪，历代的这些诗作里面，其实最最精炼、最最有深度的诗，还是禅宗的诗。自古以来，其实已经有大量的人拥有了这样的能力，但他们选择不干预这个世界的进程，正如特斯拉也是这样选择的。他拥有了大量的能力，他写下了一些神秘的手稿，但他从不发表。他选择不干预这个世界的进程，因为也许大多数人没有准备好。大多数人还没有这样的，还无法承受这样的强烈的进步，所以我们慢慢来。我只希望，渐渐的人们可以慢慢慢慢的靠近这扇门，而且是以一个有意识的方法，是一个非常精确的、精准的方法来切入的，让你可以渐渐的靠近这扇门。你会打开这扇门到多少程度？没关系，有的人可能只是一条缝，有的人可能打开的比较大一点，这没关系。但是只要你靠近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这种靠近将不会随着转世而消失，这点请你放心。你一旦在这一世已经渐渐的靠近这扇大门了，你的来世转世以后，你也会像王先生或者艾克哈特一样，会比较容易的靠近这扇大门。来自心灵的成就不会随着肉体的转换而消散掉，你会一世接着一世的进步向前推进，它是一个累世的积累。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空过你的人生，因为它非常珍贵，它非常有意思。 就好像有人会因为金融世界的动荡觉得血液沸腾。你慢慢的会因为你看到了大脑世界的动荡而变得沸腾。你的神经系统也是一个金融，它比金融系统更敏感，它的震动更加的微妙跟强烈，所以你会迷上它，你会变得越来越有兴趣来观察它，你会变得沸腾，你会变得因为看到它的各种各样奇妙的现象而沸腾。这个工作会慢慢的展开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会如何观察你自己的大脑，如何打开它。它将不是一个廉价的或者快餐式的训练，不是。越是快餐式的训练越没有价值，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融入生活的、缓慢的打开你自己的过程。除非它是缓慢的，否则它将没有力量。只有一个缓慢的东西才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所以不要担心，所以请各位注意，你不要指望你在一个礼拜内就能打开它。如果一件事一个礼拜就会打开，它一定没有多大的价值。而你在你的奋斗当中，你会像王
先生，
会像艾克哈特那样，经过几个月，经过几年的努力，你开始能够稳定的打开一些大门。一生用不着一生这么长，也许几年你将能够稳定的打开它，这将成为你灵性上的成就。这个成就不会消失的，即使转世它也会存在。好，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